这个国家兴衰有绝对关系。
这个同国家的兴衰有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犹大国如果能够听从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所传达的信息。
在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如果可以藉着神藉着先知所传的信息。
那结果绝对不一样。
那个结果绝对不一样。
但是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但我们要从第二个角度来看，
这好像是神所定好的旨意了，
这个就好像神所定好的旨意，
那神就按着他的旨意的进度来推动，
神就按照着他旨意的进度来推动。
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神的后悔，
我们成日在圣经里面都会见到神的后悔。
这个神的后悔他不是像人一样会后悔啦，
神的后悔不像人的后悔，
他的意思是神改变心意，
意思是神改变心意，
这个是跟人会后悔是 不相同的，
这个跟人的后悔是不相同的，
因为人不知道下一秒钟我们会发生什么事啊，
因为人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未来会怎么进展我们更不知道，
未来的进展是怎样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神是全知的，
但是我们的神是全知的，
他知道过去，知道现在，更知道未来，
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
所以在神里面没有所谓后悔这两个字，
所以在神里面没有后悔这两个字，
但是我们翻译的人就用拟人化的角度角色，
我们翻译的人就用拟人化的角色，
好像一个人会后悔一样，
就好像一个人会后悔一样，
但实际上不是后悔，
但实际上不是后悔，
是神改变心意，
而是改变心意，
所以神很多次改变心意，
所以神有很多次改变心意，
这个改变心意就是有几个原则嘛，
改变心意有几个原则，
一个原则就是神执意的在罪恶当中 来走，
第一就是执意在罪恶当中来走，
所以也神也会改变心意，
神都会改变心意，
一个是人如果悔改了，
第二个就是人如果悔改，
原本神的心意是要毁灭，是要惩罚的，
原本神的心意是要毁灭，是要惩罚的，
但是神也会改变心意，
但是神都会改变心意，
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神的后悔，
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见到神的后悔，
其实就是神改变了心意，
就是神改变了心意，
那神既然会改变心意，
既然神会改变心意，
那个犹大国的命运，他们原本是要灭亡的，
而犹大国本来的命运是要灭亡的，
但是这些百姓他们却不能够悔改，
但百姓却不能够悔改，
所以神的心意就执行到底，
所以神的心意就执行到底，
如果神不改变心意，
如果神不改变心意，
然后差派耶利米先知去传达这个信息，
再差派耶利米先知传达这个信息，
那这个神也是很虚假，
那这个神都会很虚假，
所以神差派耶利米先知去传达这个信息的目的，
所以神差派耶利米先知去传这个目的，
神也是期待自己可以改变心意，
就是其实神都期待自己可以改变心意，
但是这些百姓没有办法悔改嘛，
但这些百姓都没办法悔改，
那神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成全，
神就用第二个方式来成全，
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有谈到的七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成全的旨意，
就好像我们昨天有讲到神用第二个方式去成全这个旨意，
就好像那个这个雅各的故事嘛，
就好像雅各的故事，
还有那个扫罗以扫
以扫，
原本神是要让雅各来来完成这个国度，
原本神是要雅各来完成这个国度，
但是后来是以扫先出来，大哥，
但后来是以扫大哥先出来，
这个神又用另外一种方式，
神就用第二种方式
就是这个雅各要成为被这个以扫来服侍的人，
就是雅各要成为被以扫服侍的人，
那应该如果按照神的旨意是很顺的这样走了，
如果按照神的旨意就很顺利这样行，
但是雅各他用欺骗的方式，
但雅各却是用欺骗的方式，
欺骗本来就不对，
欺骗本来就是不对，
但是神用这个不对的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
但是就用这个不对的方式去成就了神的旨意，
后来雅各就 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后来雅各嘅人生就完全唔一样啦。
他就逃到他母舅那边二十年受苦。
佢就逃到去舅父嗰度二十年受苦。
啊，受苦是雅各自己找的。
受苦是雅各自己拿来的，
但是无论如何，神还是按着他的旨意而完成了。
但无论点都好，神都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完成。
所以我们如果顺服神，
所以如果我们顺服神，
我们就可以少走很多辛苦路，
就可以少行很多辛苦路。
那如果你不顺服神，
如果不顺服神，
神还是按着他的旨意来完成，
神都是会按照他的旨意来完成，
但是我们自己要受苦了。
但我们自己却是要受苦，
这个是从耶利米先知所传达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这个是从耶利米先知传达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见到的。
大概我们可以了解信息的单纯性，
大概我们可以了解信息的单纯性，
但是也可以看到选民心里的复杂性，
但都可以见到选民心里面的复杂。
那这就是选民这个选民的国灭亡的原因。
这个就是选民的国灭亡的原因。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很单纯的在信仰神的话语，在有信心的接受神的话语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很单纯地有信心接受神的话语，
其实我们就能够来享受神所安排的一切。
其实我们就可以享受神所安排的一切。
所以单纯的信心在信仰上是最重要的。
所以单纯的信心在信仰上面是很重要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五个部分。
我们再来看第五个部分。
我们第五个部分要来介绍耶利米先知。
第五个部分就要来介绍耶利米先知。
因为耶利米先知是耶利米书的作者。
耶利米先知是耶利米书的作者。
虽然他是从巴录手中给撰注下来。
虽然他是由巴录手中去写下来的。
但是这个都是耶利米先知的信息。
但这些都是耶利米先知的信息。
巴录就好像耶利米手中的一支笔啦。
巴录就好像耶利米手中的一支笔。
所以跟巴录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同巴录系一啲关系都冇嘅。
只不过他是耶利米先知的代笔者，
佢只不过系耶利米先知嘅代笔。
所以所有的信息都是由耶利米先知来的，
所以所有嘅信息都系由耶利米先知而嚟嘅。
那耶利米书他成书的时间
而耶利米书的成书时间
应该比先知书的几卷还要慢。
应该比先知书有几卷仲要慢。
比如说约拿书。
譬如说约拿书。
因为约拿书是在亚述国的时代嘛。
因为约拿书是在亚述国的时代。
耶利米书是在巴比伦的时代。
而耶利米书是在巴比伦的时代。
所以照这个时间来看，约拿书应该是成书比这个耶利米书还早。
所以照住个时间嘅话，约拿书应该系比耶利米书仲要早。
阿摩斯书也是一样哦。
阿摩斯书都系一样。
因为阿摩斯先知是在北朝以色列国宣达信息的。
因为阿摩斯先知系喺北朝以色列国去传递信息。
可见当时的北朝还没有亡国。
可见到当时嘅以色列国系仲未亡国。
那应该是要比耶利米书还早。
所以应该系比耶利米书仲要早。
何西阿书更早啦哦。
何西阿书就更加早。
拿鸿书也是一样。
拿鸿书都
系。都是向着北朝来宣达信息的。
都系向照住北朝来传递信息。
所以用时间线来看。
所以用时间来睇。
耶利米书比这些先知书成书的时间还慢。
耶利米书的成书时间比这些书还更加慢。
但是我们如果读先知书的时候，
但如果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
那个耶利米书却放在各先知书的前面。
耶利米书却是放在各先知书的前面。
就是以赛亚书之后就是耶利米书嘛。
以赛亚书之后就是耶利米书。
再来就是这个以西结，再来就是但以理。
再来就是以西结之后就但以理。
那这个是我们所谓的那个五大先知书。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五大先知书。
包括耶利米哀歌了。
包括耶利米哀歌。
所以就五大先知书。
所以就五大先知书。
那后面从何西亚一直到这个马拉基。
后面由何西亚去到马拉基。
我们称它为十二小先知书。
我们就叫做十二小先知书。
这个是圣经当中先知书的编排顺序。
这个是圣经当中先知书的编排顺序。
按照时间来排的时候，
按照时间来排的话，
不是这种顺序啦，
就不是这样的顺序。
我们刚刚有讲，有些小先知书比耶利米书还早嘛。
我们刚刚有讲到，有些小先知书比耶利米书还更加早。
所以 先知书的编排方式，
所以先知书的编排方式，
它就不是按着先知的时间顺序来排的，
并不是按照着先知的时间顺序来排的，
它是按照这个篇幅的大小来排的，
也是按照着篇幅的大小来排的。
那篇幅大小之后，才用时间来排。
篇幅大小之后，先用时间来排。
那篇幅比较长的，
篇幅比较长的，
就是以赛亚书，就是我们所谓的五大先知书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五大先知书。
五大先知书不是这个先知比较大，
五大先知书意思不是先知比较大，
是指着它的篇幅比较长，
而是指着篇幅比较长，
所以我们称它为大先知书，
所以我们称之为大先知书。
十二小先知书是因为它的篇幅比较小，比较少，
十二小先知书是因为它的篇幅比较少，比较短，
所以我们称它为小先知书，
所以我们称之为小先知书。
然后大先知书再按照时间排，
大先知书再按照时间排，
小先知书也大概是这样子，
小先知书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耶利米先知才会 排在这么前面，
所以耶利米先知书才排到这么前面，
不然应该要在后面的地方，
如果不是应该要在后面的地方，
因为还有很多先知书比他成书还早了，
因为有很多先知书比他的成书时间更早，
这是因为圣经编排的方式，
但这个是因为圣经的编排方式。
那这个编排编辑的好像跟新约圣经编辑的雷同了，
这个编排就好像新约圣经有点像，
就是那个比较长的放在前面，
就是比较长的放在前面，
比较相同的这个教导放在前面，
比较相同的教导都放在前面，
就是编排的方式，我们对圣经有一些了解，
这个是编排的方式，等我们可以对圣经有点了解。
好，那耶利米先知这个名字的意思，
而耶利米先知这个名字的意思，
就是耶和华投出，
就是耶和华投出，
耶和华松懈，
耶和华松解，
耶和华高举，
耶和华高举，
耶和华建立，
耶和华建立。
所以耶利米先知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高举的意思了，
所以耶利米先知这个名字就是高举的意思，
高举有两个含义，
高举有两个含义，
一个含义是被神高举，
一个是被神高举，
一个含义是他高举神的荣耀，
第二个就是高举神的荣耀，
这是耶利米先知这个名字的意思，
这个耶利米先知的名字的意思，
那当然他当中还有很多很多的定义了，
当然当中就有很多不同的定义，
但是我们 大体上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但我们大致上都可以了解这件事，
所以耶利米他这个名字，
所以耶利米这个名
名副其实了，
名副其实，
他真的把神的名高举了，
真的将神的名高举了，
神也真的把他高举了，
神都真的将他高举了，
虽然他遭遇到很多的一些障碍，
虽然他遭遇到很多不同的障碍，
但是到最后他却成了一个真实伟大的先知，
但去到最后他是成为一个真实伟大的先知，
所以神高举他的名，
所以神高举他的名。
那这个耶利米先知，
这个耶利米先知，
他可以说是众先知当中，
可以说是众先知当中，
最能够把人性表现出来的一个先知，
最能够将人性表现出来的一个先知，
所以大多数的人都会发觉很容易跟这个先知来认同，
所以大多数人都很容易跟这个先知有认同，
他跟以西结先知的特性不大一样，
他跟以西结先知的特性不太一样，
跟以赛亚先知，
跟以赛亚先知，
跟阿摩斯先知，
跟阿摩斯先知，
他们好像比较一种权威式的了，
他们感觉被人是一种权威性的，
因为家庭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因为家庭的生活方式不一样，
以赛亚跟这个以西结，
以赛亚跟以西结，
他们是在类似在王宫里面的一个的人呐、
他们就好像在皇宫里面的人，
那耶利米先知他是祭司家庭，
而耶利米先知他是祭司家庭，
祭司家庭就是跟百姓在一起的，
祭司家庭就是跟百姓一起的，
他是替百姓来祈求献祭的，
百姓去祈求献祭的，
跟以西结啦，跟以赛亚啦，跟这他们两个的那个生活环境不一样，
跟以西结和以赛亚的生活环境不一样，
所以在宣达神信息的过程当中，
所以在宣达神信息的过程当中
也不大一样，
都不太一样，
那如果以人性来表达的时候，
如果用人性来表达的时候，
耶利米先知是更容易被百姓来接纳的，
佢耶利米先知系更加容易俾百姓去接纳嘅，
因为他把人性哈表露无遗哈，
因为佢将人性系表露无遗嘅。
啊，那个他也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啦，
佢都系一个情感丰富嘅人，
他也是一个忠贞义洁的人，
亦都系一个忠贞义洁嘅人。
哦，他从软弱一直到刚强，
佢从软弱到刚强，
到最后是勇敢的先知，
到最后系勇敢嘅先知，
就是他的成长是可以看得见的。
我哋可以见到佢嘅成长，
而且他也是一个很会自我表白的人，
而且佢都系一个好会好识得自我表白嘅人。
哦，我们如果有读耶利米书啦，
如果我哋有读到耶利米书，
你从11章一直读到20章，
从11去到20章，
哦，那这10章当中哈，
呢10章当中，
我们会发觉到耶利米先知有6次的抱怨，
我哋会发觉到耶利米先知有6次嘅抱怨，
所以他在在那个先知的一个工作上，
所以佢喺先知嘅工作上面，
我们看到他遇到很多的阻难，
我哋见到佢遇到好多嘅阻难，
很大的困境，
好多嘅困境，
他怎么度过？
咁佢系点样度过嘅咧？
他其实有6次向神抱怨，
佢就有6次向神抱怨，
哪6次呢？
边6次呢？
就是那个第11章的18节到23节，这第一次了
哈。第11章第18到23节第一次，
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我们自己再回去看哈。
我哋可以将佢记低，翻到去自己再睇。
第二次是在12章的第1节到第6节，
系12章嘅第1到第6节。
第三次是15章第10节到21节。
第三次系15章第3至21节。
第四次是17章12节到18节。
第四次是17章
12到18，12章
12到18。
第五次是18章的18节到23节。
第五次是18章的
18节到
23节。
最后一次第六次是20章的7节到18节。
最后一次是20章的7节到28节。
总共有6次。
总共有6次。
那我们如果把这6次把它看一下。
如果你将这6次一起看一下。
我们会发觉他一次比一次的抱怨更严重。
我发现他一次比一次抱怨得严重。
到最后他咒诅这一些官长。
去到最后他还咒诅这些官长。
咒诅这一些百姓。
咒咗呢啲百姓，
希望神在生气的时候来惩罚他们，
希望神喺嬲嘅时候惩罚佢哋，
咒诅他们要死在战场，
咒咗佢哋要死喺战场。
这个咒诅很严重啦，
这个咒诅好严重。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时候的耶利米受到的打击有多大，
我哋就可以知道当时嘅耶利米受到嘅打击有几大，
让他真的受不了啦，
令佢受唔住啦。
所以他把人性的软弱点也表露出来，
所以他将人性的软弱点都表露了出来，
到最后连他父母亲都咒诅了，
去到最后连他自己的父母亲都咒诅了，
咒诅自己的生日，
咒诅自己的生日，
为什么把我生下来，
为什么要将我生下来，
不生下来不是很好吗，
不生下来就很好了，
愿生我的日子被咒诅，
因为生活的日子都被咒诅。
所以那个耶利米先知他在传达这个信息过程当中，
所以耶利米先知在传达信息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有6次向神表达非常的不满。
其实他有6次都是向神表达非常的不满。
这个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啦。
这个是一个情绪的出口。
那也让我们知道，
都被我们知道。
有时候我们一个人会有情绪是很正当正常的啦。
有时候我们一个人有情绪是很正常的。
连这么伟大的先知耶利米。
连这么伟大的先知耶利米。
他都有情绪上的非常激烈的反应，
佢都有情绪上面好激烈嘅反应。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但唔一样嘅地方喺边度咧？
他不随着情绪的这个起伏来决定事情，
佢唔会顺住自己情绪嘅起伏嚟决定事情。
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
当佢安静落嚟嘅时候，
他都能够回到原来他应该走的道路上，
佢都可以翻去佢原本应该要行嘅道路上面。
当他有这些抱怨的时候，
当佢有抱怨嘅时候，
神有时候会回应他，
神有时候会回应佢，
但是回应的内容跟他的抱怨不完全一样。
但回应嘅内容同佢嘅抱怨唔完全一样。
像12章他回应之后，神怎么说？
就好似十一章佢 抱怨之后神怎么说呢？
神就告诉他说，你现在所遇到的事，
神就跟他说你现在遇到的事
是与步行的人同跑，
是与步行的人同跑，
将来要与马赛跑，
将来就要同马去赛跑，
你怎么受得了？
你怎么受得了呢？
神没有回应他答案啊，
神没跟他讲个答案，
神是告诉他环境会更恶劣，
神是跟他讲将来的环境会更加恶劣，
所以神的回应不一定给你想要的答案，
所以见到神的回应不一定会给你想要的答案。
这六次的抱怨这
六次的抱怨
他没有完全得到神正面的回应，
没有完全得到神正面的回应，
反而神告诉他将来的路你会遇到些什么，
反而是神跟他们讲将来的路会遇到些什么。
那可贵的地方就是耶利米先知当他抱怨完了之后，
可贵的是当耶利米先知抱怨完之后，
有了情绪的出口以后，
当这个有情绪出口之后，
他都能够回到原点，
他都可以回去原点，
一直持续的在神的话语上来忠心到底，
一直可以在神的话语上面忠心到底，
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信仰的一个楷模啦，
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信仰的楷模
所以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会有抱怨，
所以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会有抱怨
这个抱怨神不会把你纪念
这个抱怨神不会将你纪念，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所以你都不用担心
那个耶利米先知有抱怨神也没有帮他纪念
耶利米先知都有抱怨神都没有将他纪念，
但是当我们情绪有了出口之后，
但当我们的情绪有出口之后，
我们都还要回到信仰的原点，
我们都需要回去信仰的原点
还是要持续的来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
都是要持续来行这一条信仰的道路，
像耶利米先知一样，
就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
他还是走在神要他所传达的信息里面，
他都是行在神要他传达的信息里面
所以耶利米先知真的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效法的一个先知了，
所以耶利米先知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效法的先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从第二个角度来看，
当我们听到别人在抱怨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第二些人在抱怨的时候
我们也不用急着给他答案，
我们都不要急着给他答案，
因为他要的不一定是你给他的答案，
因为他要的不一定是你给他的答案，
他要的只是情绪的出口，
他要的只是一个情绪的出口
我们做好一个聆听者，
我们做好一个聆听者，
听他数落一些事情，
听他数落一些事情，
有时候当他讲完了，
有时候当他讲完
抱怨完了
抱怨完了，
他会像耶利米先知一样，
他就会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
还是回到信仰的原点，
都是回去信仰的原点，
持续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
持续行这条信仰的道路
所以我们也不用急着像我们要像神一样，不用急着给他正面的回应啦。
所以我们要好像神一样，不一定要给他一个正面的回应
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
我们可以先去观察一下
他是情绪发言呢，
他是情绪发言呢，
还是真的需要你给他一些鼓励呢，
还是真的需要你给一些鼓励呢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仔细的去观察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的
这个是耶利米所留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的过程，
都是耶利米先知留下我们一个好好的信仰过程，
那他的这个抱怨也来自于一件事，
而他的抱怨是来自于一件事
就是他的孤单，
就是他的孤单
因为他从当先知以来，
因为他从做先知以来，
他很少找到跟他走在相同道路的先知了，
他很少可以找到一些跟他行在相同道路上面的先知
有时候人不怕难，
有时候人不怕难，
但是人怕孤单，
但人怕孤单
怎么只有我一个人，
为什么只有自己一个呢
你看那个以利亚
我们看到以利亚，
以利亚是一样
以利亚都是一样，
只剩下我一个人而已啦，
他就说只是得我一个人而已
他不怕很多困难的事，
他不怕很多困难的事
他也怕 只有一个人，
他怕的是只只得一个人
所以他向神抱怨，
所以他向神抱怨，
怎么剩下我一个人，
为什么剩下自己一个呢
神就告诉他，
神就跟他说了，
哪里剩下你一个人，
怎么会得回你一个呢，
我还为我自己留下7000个人未曾向巴利屈膝的，
我还为自己，神就说我还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未曾向巴利，
所以有些时候的孤单是我们自己 自己认为的啦。
所以有时候我哋嘅孤单系自己认为嘅啫。
我自己认为很孤单啊。
自己认为好孤单。
哦，没有人帮助我啦。
冇人帮助。
没有人跟我站在同一线上。
冇人同我企喺同一条线上面。
但是神像以利亚所说的。
但系神向以利亚所讲嘅、
哦。我们真的要放在心上。
我哋要放喺心上面。
神会为他自己预备好工人，是跟你一样的。
神会为自己预备好工人，系同你一样嘅。
是你自己没有发觉。
虽然你自己冇发觉、
哦，你自己觉得孤单，
你自己觉得孤单，
但是神说你没有孤单、啊，
但神就同佢讲你冇孤单、
还有最少七千人哦，没有向巴力屈膝的，是跟你一样的，
仲有七千人冇曾未曾向巴力去呢一个屈膝嘅、哦。
那我们如果看耶利米书的时候，
如果我哋睇耶利米书嘅时候，
他真的很孤单啊，
佢真系好孤单，
但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
但系喺佢最需要嘅时候，
总是有人来。来站在他那一边嘛，
总是有人会站在他那边。
所以孤单也是当时候耶利米先知所感受到的环境。
所以孤单都是当时耶利米先知所感受到的环境。
但是在最需要的时候，
但是在最需要的时候、
他却能够有帮助他的人。
他却是可以有帮助他的人。
所以即使在信仰当中，
所以即使
我们不会孤单。
所以在信仰当中我们不会孤单，
因为神在我身边，
因为神是在我们身边，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神会为我开路，
神都会为我们开路，
神要与我同在，
神会与我们同在，
就好像第一章的时候，
就好像第一章的时候，
神就告诉耶利米先知，
神就跟耶利米先知说，
你不要怕，
你不用怕，
我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
我必拯救你，
我必拯救你。
那耶利米先知他经历了整个王国历史的一个进程齁。
耶利米先知经历了整个王国历史的进程。
在百姓还没有看到整个王国的一个过程以前。
在百姓还没见到整个王国过程的一个之前。
神就先让耶利米先知看见了。
神就已经先让耶利米先知看见。
所以他好像身历其境一样。
所以他就好像身历其境一样。
然后不断地来宣达这个王国的信息。
不断去宣达王国的信息。
那耶利米先知又是一个很人性的先知啦。
而耶利米先知都是一个充满人性的先知。
所以每一次他来传达王国信息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他传达王国信息的时候，
他不断的流泪，
他都不断的流泪。
所以我们读耶利米书也好，是耶利米哀歌也好，
所以无论我们读耶利米书还是耶利米哀歌都好，
我们常常看到他的眼泪了，
都可以经常见到他的眼泪。
所以有人就称耶利米先知为流泪的先知，
所以就有人叫耶利米先知做一个流泪的先知。
但是流泪不一定是弱者的记号了，
但流泪并不一定是弱者的记号。
有时候流泪反而是强者的记号。
有时候流泪反而是强者的记号。
比如说耶稣哭了。
譬如说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约瑟哭了。
约瑟哭了。
保罗哭了。
保罗哭了。
还有彼得也痛哭了。
同埋彼得都痛哭了。
这几位哭了，是不是他们是弱者呢？
这几位都喊过，是不是他们都是弱者呢？
如果我们去了解他为什么哭，
如果我们去了解为什么他会去喊，
我们不但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弱者，
我们不单止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弱者，
我们更看到他眼泪当中的刚强勇敢，
更加可以见到他眼泪当中的勇敢。
这个是跟耶利米先知是雷同的啦，
这个同耶利米先知是雷同的。
因为耶利米先知的眼泪不是为自己，
因为耶利米先知的眼泪并不是为自己，
不是因为他受苦而流泪，
不是因为他自己受苦而流泪，
不是因为他面对患难而流泪，
都不是因为他面对患难而流泪。
他是一个神的先知啦，
他是神的先知，
他是看见神的国要毁灭啦，
他是见到神的国要毁灭，
看见外国的军队要进入到犹大国啦。
见到外国的军队要进入犹大国。
看到这些以色列犹大国的百姓是怎么样被欺负啦。
见到犹大国的百姓怎样被人欺负。
死了多少人啦。
死了多少人。
耶路撒冷城被烧毁啦。
耶路撒冷城都被烧毁啦。
圣殿被烧毁啦。
圣殿都被烧毁啦。
他每每想到看到他就为了这些为了这些来祷告，
他每次想到都会为这件事祷告，
然后为了这些来流泪，
然后为这件事来流泪。
所以流泪不是 弱者的表明啦，表现啊，记号。
所以流泪并唔系弱者嘅记号。
从耶利米先知来看，
从耶利米先知来睇，
更可以见证他是一个很刚强的先知，
更加可以见到他是一个很刚强的先知。
所以我们不要怕流泪，
所以你唔使惊喊。
我们怕的是你为什么流泪？
我哋惊嘅系点解喊？
如果你是一个因为悔改而流泪，
如果系因为一个因为悔改而流泪，
你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咁你就唔系一个软弱嘅人，
你是一个刚强的人，
系一个刚强嘅人，
像彼得一样。
就好似彼得一样，
他三次不认主嘛，
三次唔认主。
后来主耶稣回头看他，
后来主耶稣回头睇佢。
彼得知道自己的软弱啦，
彼得就知道自己嘅软弱啦，
他就出去痛哭啦，
佢就出去痛哭
啊。所以悔改的痛哭是一个强者的表现，
所以悔改嘅痛哭系强者嘅表现、
哭不是弱者的表现啊，
喊并唔系弱者嘅表现。
看你怎么哭啊，
睇下你系因为咩嚟喊。
那另外我们再来介绍。耶利米先知的另外一个我们值得了解的一件事，
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个耶利米先知值得了解的事情。
我们用人的角度，人的角度来看耶利米先知的工作。
如果我们用人的角度去看耶利米先知的工作，
他当先知四十几年，
他做了先知四十几年，
从第一天当先知，
由第一日做先知
到他死的那一天，
到他死的那天，
他所传达的每一件信息，
他所传达的每一件信息，
没有一个信息是被接受，
没一个信息是被人接受的，
没有一个信息能够改变啊这个选民的一个啊一个观念，
没一个信息可以改变选民的观念，
或者是改变他们的行为，
又或者是改变他的行为，
让他们从罪恶当中来悔改，
让他在罪恶当中来悔改
啊！信息传达到最后，哇，犹大国亡国啦！
信息仲要传到最后，连犹大国都亡国啦、
所以，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耶利米先知的工作，
所以如果我哋用人的角度去看耶利米先知的工作，
他是失败的，
他是失败的，
因为没有成效啊，
因为冇成效。
如果你在一间公司上班，
如果你在呢间公司翻工
啊，公司老板交代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办法达成，
然后公司的老板交代你要做的事，你没一件可以做到，
可能不用多久公司的老板就把你 fire 掉了，
不用多久可能公司老板就炒你鱿鱼了，
因为你一点成效都没有，
因为你一点成效都没有，
所以人是以效率挂先的，
所以人是用效率来挂先，
看你所做的成功多少，
看你所做的成功有多少、
所以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耶利米的工作，
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耶利米的工作、
他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先知了，
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先知，
但是神的先知不可以用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工作，
但是神的先知并不可以用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工作，
我们要用神的角度来看耶利米先知，
我们要用神的角度去看耶利米先知、
他虽然在传达信息的过程当中没有被接受的，通通没有，
虽然他在传递信息的过程当中没有被人接受过，
但我们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先知呢？
但为什么我们会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先知呢？
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而且是在选民当中最主要的理由，
而且是在选民当中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他从第一天当先知到最后一天当先知，从来没有改变神的信息，从来没有，
就是他由第一日去到最后一个做先知，他都从来没有改变过神的信息，
不管他听或是他不听，
无论他听还是不听、
不管所面对的环境是多么的可怕，
无论是面对有几可怕的环境，
一个先知最重要的价值，
先知最重要的价值，
在神国里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在神国里面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不是为了要让人接受而来改变神的话，
不是为了要让人接受而去改变神的话，
而应该是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人愿不愿意听，都不能改变神的话，
而是无论环境怎样，无论人愿不愿意听，都不可以改变神的说话、
这个就是耶利米先知所谓在神面前成功的地方，
这个就是耶利米先知在神面前成功的地方，
因为一个神的工人，
因为一个神的工人，
不必为你所传达神道理的这个结果来负担任何责任。
不需要为到传递神道理的结果而负担这个责任。
人听不听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人听不听跟你没关系。
但是你讲的是不是神的话， 对你就有关系。
但是你讲的是不是神的说话对你来讲就有关系了、
这个就是教会的价值。
这个就是教会的价值。
有一次主耶稣他传福音的时候，
有一次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
他变饼给五千人吃吧，还剩下十二个篮子。
他变饼给五千人吃，还剩下十二个篮。
那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第六章，
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
哇，这个时候的这些人就要拥护耶稣来当这个犹太人的王嘛。
这个时候的人就拥护耶稣来做犹太人的王。
后来主耶稣就赶快离开他们到山上去祷告了。
后来耶稣就马上离开他们去山上面祷告。
因为主耶稣来不是要当属世犹太人的王嘛。
因为耶稣来并不是要做属世犹太人的王。
当耶稣离开他们的时候。
当耶稣离开他们的时候。
那一些跟那个听耶稣讲到的那五千人就开始找耶稣了。
那些在听耶稣讲到的五千人就开始找耶稣了。
不知道找了多少地方都找不到耶稣。
不知道找了多少地方都找不到耶稣。
后来在加百农找到耶稣了。
后来在加百农找到耶稣了。
那他们怎么讲呢？
然后他们怎么讲呢？
主耶稣啊，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了呢？
就说耶稣你几时来到这里的呢？
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哦。
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
听到这些话，好像这些人很爱耶稣啦。
听到这个说话，好像这些人很爱耶稣咁。
很需要耶稣啦。
好需要耶稣。
没有耶稣不行啦。
没耶稣就唔得。
没有找到他更不行啦。
没找到他更加唔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很热心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很热心。
好像对耶稣很有信心的。
好像对耶稣很有信心。
但是耶稣讲一句话。
但耶稣讲了一句说话。
他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
他们说，耶稣就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见到神迹，
而是因为要吃饼得饱，
而是因为要吃饼得饱。
所以主耶稣就讲了一篇非常重要的道理，
然后主耶稣就讲了一篇非常重要的道理。
这个道理的题目就是我是生命的粮。
这个道理的题目就是我是生命的粮，
就是圣餐礼的道理啦，
就是圣餐礼的道理。
讲完之后，
讲完之后，
那些人一个一个就离开耶稣了，
那些人就一个一个咁离开耶稣了，
剩下十二个门徒，
剩翻十二个门徒。
耶稣问彼得，问他们说了，
耶稣就问佢哋：
你们也要跟他们一样离开我吗？
你哋系咪要同佢哋一样离开我咧？
彼得就讲一句话，
彼得就话啦：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哋仲要跟从边个咧？
你是神的圣者啊！
你是神的圣者，
所以那十二个门徒没有走啊。
所以那十二个门徒没有走。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知道，
主耶稣他不在乎人多人少。
主耶稣不在乎人多定是少。
当时候可能有一万人哦。
当时候可能有一万人。
千千万人要跟随他嘛。
好多人要跟随他。
但是主耶稣讲一篇道理就把他们全部都赶走了。
主耶稣讲了一篇道理，他们就全部人都走了。
好不容易才这么多人来跟随他。
好不容易才有这么多人来跟随他。
但是主耶稣把他们赶走了。
但主耶稣却是将他们赶走。
用道理，你要守的是这个道理。
用道理要跟他们讲，要守的是这个道理。
但是他们不听啊。
但他们不听。
一个一个就离开。
一个一个这么离开。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信仰的状态，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信仰的状态，
不是为了这个永生之道，
不是为了这个永生之道，
其实久了之后我们还是会离开的。
其实来了之后我们都是会离开的。
就像那一些原本好热心 在找耶稣的人，
就像那些本身很热心要找耶稣的人，
到最后还是会离开，
去到最后都是会离开。
那如果我们今天在信仰上，
如果我们今天在信仰上面，
能够确定的一件事情，
可以确定的一件事，
就是神的道，
就是神的道，
那我们一定能够跟随主到底，
我们就一定可以跟随主到底。
可见教会当中最主要的核心价值在哪里？
咁就可以见到教会当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呢？
不是这个教会人有多少，
唔系呢个教会嘅人有几多少？
不是这个教会的钱有多少？
唔系呢个教会有几多少钱？
也不是这个教会有多大？
都唔系呢间教会有几大？
更不是这个教会的历史有多悠久？
更加唔系呢个教会嘅历史有几悠久？
这些都不重要。
呢啲都唔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嘅系啲咩咧？
这个教会有没有神的道？
呢间教会有冇神嘅道？
所以耶利米先知为什么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
所以耶利米先知点解系一个伟大嘅先知咧？
虽然他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成功的啦。
虽然佢 从来冇一件事系成功嘅。
哦，但是他成功的理由，
但系成功嘅理由
就是没有改变神的任何一句话，
就系冇改变过神任何一句说话。
这就是他的成功，
呢个就系佢嘅成功，
也是神所认定的成功，
都系神所认定嘅成功。
啊，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重点就在这里。
我哋今日喺教会入边嘅重点就喺呢度。
我们当然要去在意信徒多信徒少。
当然我们会去在意信徒的多少，
但如果因为在意信徒多跟少而忽略了神的道，
但如果我们是因为在意信徒的多少而忽略了神的道，
那个跟 世界上的一些状态不是一样吗？
那就跟世界上的状态一样了。
讲求的是绩效啊，
讲求的是的效果。
但是如果我们重视的是神的道理，不改变神的话，
但如果我们重视的是神的道理，不改变神的话，
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教会，
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教会，
因为教会是神的，
因为教会是神的，
这个是我们要坚定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要坚定的一件事。
所以真理才是教会的核心价值，
所以真理才是教会的核心价值。
那真理跟圣灵是一体两面的，
而真理同圣灵是一体的，
所以我们称圣灵为真理的灵，
所以我们称圣灵为真理的灵。
没有圣灵就没有真理，
没有圣灵就没有真理，
有真理才能够有圣灵降临，
有真理才会有圣灵降临。
所以整个教会最重要的，
所以整个教会最重要的、
就是真理跟圣灵，
是真理和圣灵、
这个是耶利米先知他所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仰观念，
这个是耶利米先知留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仰观念。
如果教会属世界，
如果教会属世界、
当然就以世界的角度来看它，
当然就会用世界的角度来看。
如果教会是属神的，
如果教会是属神的，
那我们要以神的价值来看它，
那我们就要用神的价值来看了。
这是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耶利米先知了。
这个我们就介绍的耶利米先知。
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来看第六个部分，
我们来看第六个部分
就是我们要先从耶利米书当中来看几个重要的教训，
就是我们要来从耶利米先知来看几个重要的教训，
还有耶利米书当中的预言跟预表，
还有耶利米先知当中的预言和预表。
先知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先知书有很重要的特性，
尤其是在预言上，
尤其是在预言上面，
预言的应验，
预言的应验，
在先知书里面大概有三个层面，
在先知书里面大概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就是当代的应验，
就是当代的应验，
第二个层面，
第二个
就是近代的应验，
就是近代的应验，
第三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
就是将来的应验，
就是将来的应验。
先知所传达的信息当中，
先知所传达的信息当中，
尤其是关系着预言的部分，
尤其是关系到预言的部分，
都应该有这三个层面的一个理解，
都应该要有这三个层面的理解。
我们从耶利米书来看这三个层面，
我们从耶利米书来看这三个层面。
耶利米书当中有当代应验的信息，
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书里面有当代的应验的预表，
这个我们读耶利米书就会读到，
这个我们读耶利米书就会读到。
那我讲一个就好，
讲一个
就是耶利米先知一直在传达一个预言，
就是耶利米先知一直传达的一个预言，
就是犹大要亡国，
就是犹大要亡国，
那在当代的耶利米先知的时代就应验了。
咁喺当代耶利米先知嘅时代已经应验啦。
他们还在说不可能啦，不可能啦，不会啦。
当代嘅人一路话冇可能，冇可能，唔会嘅。
他的理由就是圣殿在这里啊。
理由就系佢哋话圣殿喺呢度。
所以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连续讲三次。
佢哋就强调话呢个系耶和华嘅殿，连续讲咗三次。
就是说有耶和华的殿在这里，怎么会亡国呢？
意思就系耶和华嘅殿喺呢度，又点会亡国呢？
但是耶利米先说亡国一定亡国。
但耶利米先知就话啦，亡国系一定会亡噶啦。
经过十八年之后，
经过十八年之后，
就是预言亡国是在那个。约雅敬第四年嘛，
预言亡国是在约雅敬的第四年，
到真正亡国是又经过十八年，
到真正亡国再经历了十八年，
就是西底家第十一年嘛，
就是西底家的第十二年，
所以是当代应验的，
所以是当代应验的，
犹大就这样子灭亡了，
犹大就这样就灭亡了，
他们还在还在讲不会不会真的灭亡了，
他们一路讲话不会不会，但最后都是灭亡。
那第二个层面是近代应验，
第二个层面是近代的应验。
所以这是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王国之后呢，七十年满了就要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城圣殿。
耶利米先知讲的亡国之后七十年之后就会再回来重建圣殿。
真的经过了七十年。
经过了七十年。
那按照耶利米先知所发出的预言。
按照耶利米先知所讲的预言。
就成就在这个预言上应验了。
这个预言就应验了。
这个我们去看那个历史就知道。
我们看历史就会知道。
就近代的应验。
近代的应验。
那先知书如果只有在这两个会应验。
先知书如果只是在这两个就应验。
那就少了先知书最大的价值。
就少了先知书最大的价值。
所以先知书最大的价值是在将来还会应验。
所以先知书最大的价值是在将来都会应验。
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个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六章。
所以如果我们读到耶利米先知书第四章第六章。
还有后面的那个一些预言。
在后面的预言。
这当中都夹杂着将来的一个预言。
当中都掺杂了一些将来的预言。
尤其是这个世界末了。
尤其是在将来的世界末日。
还有我们后面会讲一些真耶稣教会的一个预言。
同埋后面会讲到的一些真耶稣教会的预言。
因为他有讲到这个秋雨跟春雨嘛。
因为他有讲到秋雨同埋春雨。
还会讲到这个神的名的这个神的名是什么。
就会讲到神的名究竟是什么。
这个是耶利米书里面很宝贵的一个将来会预言会应验的内容。
这个是耶利米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将来会应验的内容。
所以先知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将来会应验的东西。
所以先知书里面最有价值的就是将来会应验的东西。
那以耶利米书来讲。
以耶利米先知来讲。
这些将来要会预言会应验的大概应验至少 95% 啦。
将来会应验的大概已经应验了 95%。
那这个会后面我们会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分享。
后面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分享。
那还有一部分有预言但是还没有应验。
还有一部分有预言但是还没应验的呢。
这个大概是指着世界末了。
大概就是指着世界末日了。
还有将来圣灵的停降。
和将来圣灵的停降。
这个都还没有应验嘛。
这些都还没应验。
那这个先知书耶利米书里面有预言。
但是耶利米书里面就有应验了。
那我们再如果再读这个那个启示录。
如果你再读到去启示录。
你把启示录跟耶利米书来做个类比对照。
将启示录和耶利米书做一个类比对照。
就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末了的一个结局是怎么样。
就会见到世界末了的结局是怎样。
比如说他有耶利米书有谈到巴比伦的毁灭嘛。
譬如说耶利米书里面有讲到巴比伦的毁灭。
那个启示录那边有谈到巴比伦的倾倒。
启示录那里就有讲到巴比伦的倾倒。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耶利米书的巴比伦的毁灭不仅仅是在讲到近代的巴比伦毁灭的应验。
就可以见到耶利米先知里面讲到巴比伦的毁灭除了是那阵时巴比伦的毁灭之外。
他也是谈到将来这个世界的毁灭。
他都是讲到将来世界的毁灭。
所以巴比伦的毁灭是北方之祸。
所以巴比伦的毁灭是北方之祸。
我们可以读50章49节。
我们可以读50章49节。
它是从北方来的。北方来的也要毁灭巴比伦。
它是讲到北方来的都要毁灭巴比伦。
巴比伦的对照就是世界。
巴比伦的对照就是世界。
所以世界也会毁灭在北方的灾祸。
所以世界都会毁灭在北方的灾祸。
所以那天我才会讲说我们要注意的是北方。
所以就会讲到我们要注意的是北方。
北方如果有强盛的国家起来的时候。
北方如果有强劲的国家起来的时候。
这个强盛是大过于所有的国家。
而这个强盛都会大过于所有的国家。
那这个就是这个巴比伦要毁灭的一个前兆。
这个就是巴比伦要毁灭的一个前兆。
以前的巴比伦国，如果我们看那个地图，巴比伦是在耶路撒冷的东下方。
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巴比伦是在耶路撒冷的东下方。
一个城叫巴比伦城。
是一个城叫做巴比伦城。
其实大家都不看好它的啦。
其实大家都不看好它的。
但是谁知道。
但是怎会知道。
没有多久的时间要强盛起来。
没多久就慢慢强盛起来。
侵略了所有的国家。
去侵略咗全部国家，
成为当时候的强权，
成为当时嘅强权。
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同呢个意思系一样嘅、哦。
所以北方之祸不一定是现在北方强国啦。
所以北方之祸唔一定系话依家嘅北方强国。
哦，因为有些人会讲北方啊，不，现在北方就是最强盛的，就是俄罗斯嘛，因为叫苏联嘛。
依家啲人就会讲，依家嘅北方会唔会就系俄罗斯，即系以前嘅苏联呢、
哦、现在当然是啦、
啊，依家当然系，
但是不能够等于是北方之祸。
但唔能够直接话等于系北方之祸、
哦，因为曾经。曾经在那个以色列时代，
因为
北方最强的是亚述国啊。
因为曾经以色列以前的时代，以色列北方最强的是亚述国。
但谁知道没有多久的时间就被巴比伦给打败了。
但点知冇几耐的时间就已经被巴比伦打败了。
所以这一种演变哦，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得住的。
所以这种演变我们是没办法可以掌握得住的。
到底北方的强国是指谁？
到底北方的强国是指住哪个呢？
但是到了时间的时候，
但是到时间到的时候，
就会慢慢浮现出来。
慢慢就会浮现出来。
当然这是也就是我们一个提醒啦。
当然都是对我们一个提醒。
当你看到这个北方有某一个国家强盛得很厉害的时候，
当你见到北方某一个国家强劲得很厉害的时候，
再加上一些信息是越来越相近的时候，
再加上一些信息越来越相近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要注意北方之祸的一个根本。
那就是我们需要注意北方之祸的一个根本。
但是这个是这个耶利米书的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嘛。
这个都是耶利米书一个很重要的预言。
这个还没应验。
还没应验。
但是我们从很多地方应验来看。
但我们从很多地方的应验来看。
将来一定会应验。
将来是一定会应
验。所以北方之祸。
所以北方之祸。
以耶利米的时代已经应验了一部分了。
以耶利米书的时代已经应验了一部分了。
但是将来还会再应验属灵的幕后的这一个区块。
但将来会再一次应验在属灵和幕后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明天晚上开始。
我们明天晚上开始。
我们就是要来谈这些。
就要开始讲这些
了。应该这一次的短期神训班可以讲完。
应该今次的短期神训练班可以讲得完。
那个我们明天再来谈这个重要教训跟预言预表。
我们明天就会继续来讲这个重要的教训和预言预表。